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照例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哦。最近天气呢当然已经真的是蛮凉爽了、哦、那上个礼拜说真的天气蛮烂的，这个烂哦真的是我来到维也纳三年哦还没有遇到说雨下的这么大这么凶这么猛过、哦、这个是真的是你撑雨伞哦，大概是还是一样全身湿透，你恐怕要穿雨衣哦，穿雨鞋，然后呢再撑伞。那也难怪说今年不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那个布吸鞋嘛，就是那种有洞洞塑胶鞋很流行哦，可能就是等，反正天气怪象啦。那不但说夏天哦雨下的多，这个秋天呢已经入秋了，天气还是。雨还是下的蛮大的、哦、维也纳这里的气候就是那种大陆性气候、啊、你只要一下雨啊，那气温真会骤降20度。所以上个礼拜的天气呢在入夜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有时候会降到5度以下。那白天呢如果碰到下雨的话，通常维持在10度左右嘛，那再温暖一点15度左右。但是这礼拜天气倒是星期一开始虽然说有下雨、哦、但是至少看得到阳光了、哦、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哦、来维也纳报道。说真的、哦、一般来说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没有，应该说维也纳一天到晚一年四季 一年365天、哦、都有非常多的游客，可是一旦天气不好的时候，游客他好像都躲到博物馆里面去哦，要不然就躲在旅社里面，就是你在路上不太会看到。可是上个礼拜哦，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你在那个维也纳市区里面还是照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游客。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今年有什么奇怪的现象让这个游客哦的性质啊大变，然后这个性情大变呢、哦？当然，这个也是有原因啦、啊。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啊、就是说，上礼拜这个教宗哦来到维也纳访问，应该来到奥地利访问，让奥地利访问3天哦。那2天待在维也纳，1天呢到这个 Steiermark 那边去啊。来这边，教宗上任之后，他在欧洲各地哦，他已经拜访过不少的国家。毕竟这个欧洲还是最主要的天主教国家集中的地方。那个再加上这个教宗他这个本笃16世是吧？好像中文翻译成本笃、哦，那个德文是 Benedict 哦，那个16世他的国籍是德国啦。那现在当然是这个神职人员他们的国籍包怎么算呢？我是不太清楚，因为我自己不是这个宗教，对这个宗教并没有很有研究，那自己也没有什么宗教，所以在这方面的那个尝试哦比较缺乏一点。我不知道说现在教宗应该算哪一国人了、啊，算梵蒂冈人吗？也许应该是吧。Anyway， 这个不重要，反正本笃16世他的母语是德文哦。那他在上任之后，当然他去年已经去过了他的故乡哦，德国访问过了。那奥地利也是德语系国家咯，又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哦，当然也要来这边看看。这个教宗当然也在来这边看看他的子民。说真的啊，真的是天公不作美哦。这个教宗啊来到维也纳，他星期五到的吧。对，星期五到的，上个星期五到的，结果我真的遇上了这个是，应该是说我啦，我遇上了这个我认为是3年来最大的一场雨哦。那原本的这个那个史蒂芬教堂，这个市中心就是维也纳最市中心的那个地方呢，本来是要已经准备好了哦，要让呢要预计说有25000名哦群众信众哦会到这地方聚集哦，然后来一睹教宗的真面目，然后呢也呢去聆听教宗的教诲哦。结果呢因为这一场大雨呢，就现场只来了7000人。说真的我不太清楚说这个他们当初这个25000人到底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哦。有时候我说这种，我常常很怀疑说为什么说有官方常常说预计会有多少人哦，那事实上呢常常都是预计跟实际上有差蛮多，有时候都有那种所谓的碰轰的效果。那一眼望去说是黑压压一片啊，这个人总是会有错觉，觉得总是会觉得说人很多很多。 那这个当然是说看到现场啦，现场竟然7000人，可是说你还没有到现场之前呢，大家就说，可能有25000人。那我想，是不是说，每个教会他们说什么要多少人去参加？可是很难讲，这应该是蛮自愿的吧？不能说这个强迫大家去这个地方，不是吗？Anyway， 那天因为大雨啊，所以延误了。那这个导致说，这个大家去目睹教宗真面目的，在维也纳目睹教宗真面目的人呢，少了比预计中少了将近3倍之多。不过7000人也是蛮多的啦。尤其看，其实维也纳本来这种市中心区，就是它的街道班就比较狭窄一点，它都是人行徒步区。那平常都已经很多人了，在突然间这样多出这个本来不是在预计中之内的7000人，那说真的，现在又不是旅游旺季哦，那真的是也对维也纳市区带来一笔蛮可观的收入啊。那再加上上礼拜好像有一个什么医学会议吧，在维也纳举行。说真的，上礼拜维也纳市区真的是蛮热闹，好多好多人。那走南边圈，你会发现说，你耳边听到的半天都听不到一句德文，不要说听不到一句德文了，那你常听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文哦。那个最普遍的人说，应该说英文应该是最普遍的，可是你英文都听不到，我想应该可能是东欧那边国家来的人比较多吧。好，那个教授他到维也纳来发表什么？其实说真的，也其实没有什么了无新意啊。应该是说很多这个天主教教会一直都在呼吁人们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能堕胎，这个应该是天主教他们一个很坚持的一项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尊重人权啊，尊重生命，即使未出生的婴儿他也有生命，他有保障自己人权的部分哦。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还有就是反对安乐死。那安乐死当然是最近应该是近年来比较多人提出来的。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可以说可以实有一些某些国家已经有这样先例了，开了先例说可以有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哦。那当然呢，基于这个好像是说好像一般宗教里面啊，其实不只是天主教啦，一般宗教里面呢都是不鼓励，除了说不鼓励杀生，那还有最重要的是说杀生去杀别人嘛，那事实上你自杀也是一种杀生的行为。那这样子呢，根据天主教他们的讲法呢，就是说自杀的人不能进天堂哦。那对那个这种比较很虔诚的教徒呢，当然说不能进天堂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说真的，人生在世受很多的苦哦，最希望就是说那个人这个一生走完之后呢，如果说真的有来世啊，或者说你的你结束之后的生命，你可以到一个比较和平哦，那也就是所谓的天堂的地方去享受自己的一些快乐的日子嘛，天堂的生活。但是不能入天堂，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吧。我想这个对教徒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啊，就好像说如果佛家人讲说，好像说自杀的人什么，自杀人不能够堕入正常的轮回哦，那就是可能要变成孤魂野鬼哦，也就很寂寞很凄凉啊。那这一切呢，不管是说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是要大家好能够珍惜生命哦。那还有一点最第三点，教宗他自己有提到的是什么，这次他提到的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赞成的，那一个就是他说星期天一定是安息，一定要大家要休息哦，不是说我懒惰或怎么样，而是我是觉得说真的，现代人生活实在太紧张了，尤其在亚洲，这个亚洲人好像好多都有发生叫过劳症的情况，就是说你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哦，几乎休息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如果说如果说你星期天能够好好的沉淀下来，好好的休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对心理健康哦，心理卫生也是一个很重要。毕竟人不是机器啊，其实就算是机器也要休息啊。 每天这样转那转的，那个说真的，人又不是铁打的哦，那个早晚都会坏的，铁打也会生锈啊。所以星期天休息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可能也是这样子哦，说这个宗教呢，除了说以往除了那个以前他们有规定里面说星期天是一个休息日之外，那现在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现在星期天的意义哦，更应该是比以往哦更重要哦。不但是休息呢，当然也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时候。好，可是哦，那这三点应该是教宗这是最基本呼吁的吧。反正他还要举行了很多弥撒。说真的，因为我没有电视哦，那再加上我自己并不是对这个宗教方面并没有什么狂热，也没有什么认识哦。说真的，教宗来访可能对我来说就跟一般的一些摇滚巨星来访差不多吧。那如果说你对他没兴趣的话，你就不会想去看；如果说你对他有兴趣的话呢，当然你就会去很想去目睹自己偶像的面目哦。那我既然说教宗是偶像，其实也不以为过啊。真的很多人就是把教宗当做一个偶像哈，一个慈善的象征，然后崇拜他嘛。那当然，这里讲的偶像不是讲的说什么那人偶啊那种东西啊，就是偶像 idol 这样子意思叫。有时候中文说真的会不太清楚去表达哦。偶像是 idol，OK，这个教宗他发表的这个反对堕胎、反对安乐死的声明之后呢，说真的，这个奥地利这边的这个卫生部长实在是很不给面子哦。你要嘛你晚一点讲嘛，对不对啊？说真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根本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你没事跑出来讲话干什么呢？教宗发表了这个声明之后呢，这个卫生部长他就站出来说，我们奥地利呢，对于这个那个为了那个保障那个优生保健法哦，我们对于堕胎的这个行为呢，我们还是不予禁止的。他并没有讲说他跟那个什么宗教有什么违反或者怎么样，可是虽然说不讲，可是不就表明啊，我才讲说我反对堕胎，我希望大家尊重生命，可是你这个人就突然跑出来说我们的立场不改变，我们就是赞成堕胎。那个原因当然是有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我为的是优生保健呢，为了不造成国家的负担，不造成民众的负担呢，所以我们还继续做这样子。你说真的，你要说你就晚一点说嘛，那你不要挑这个节骨眼，你干嘛挑衅哦？当然我自己说真的啦，我觉得基于这种所谓的优生保健法哦，那我觉得堕胎有它一定的存在的价值。真的说如果勉强生下一些不健康的婴儿的话，这不但是说这个小孩本身哦并没有办法过得很正常很快乐生活，那也造成说一个家庭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吧。如果说你家境好的话就算，如果说你一般人的家境并不是很好的话呢，那这个是很说真的是很难过的，但是也是一种事实了。就好像现在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很多人呢就这样家少子哦。那说真的，这个照顾父母已经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那照顾老人，以前呢说，如果说你上一代人他们兄弟姐妹多嘛，一生呢剩五六个，那说真的五六个你要养育，那如果说叫你结婚之后你要养育你的年纪大的父母的话，那当然大家平均分摊就这个压力就小了，不是吗？那如果说你现在就生一个小孩哦，那尤其现在那个中国那边呢，所以一胎化政策之后啊，那个老人越来越多了，那小孩就一个，那小孩你看。你看说在年轻人还要去赚钱哦，还去维持这个社会哦，不只是维持家庭你自己讲，你还要维持这个社会，毕竟这个国家社会啊并不是说只是空口哈，而是国家社会是很多家庭组成的，很多个人组成，不是吗？如果说你在这样子那种压力之下呢，应该人都不太很快乐吧。所以我是蛮赞成这个所谓优生保健的、啊。那还有这个安乐死这方面哈，安乐死这方面，当然我现在我还说真的，我还没有说真正去面临到说什么死亡或者怎么样。可是有时候看到一些认识病痛的人哦，那还有在台湾有所谓的安宁病房哦，那你看到那些病人呐、啊， 欸，你说真的，他们这样受苦，哦，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忍。为什么不说让他们早一点说安静的那个过去哦？那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的阶段的时候，还有一点尊严呢，哦？其实我觉得安乐死倒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当然，这个还有一点争议，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安乐死呢？如果说有一些那个不法人这个钻这个漏洞哦，那就是说，有时候你就不想说，你当你在照顾老人，你已经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安乐死它主要是说，希望应该是主要前提是说病人他自己本身有这样要求。那如果说，你家属本身哦，在这个照顾太疲累之下哦，用这个安乐死的借口哦，去对这个病人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也是犯下了谋杀呢？因为毕竟那个病人他自己并没有讲出说他对这个的意愿是如何，也许他也不能已经不能够表达了吧。啊，所以当然这个争议还蛮大的就是了啦。这个礼拜以来呢，除了说教宗来访引起比较大的注意呢，在华人圈里面比较受大家瞩目的应该是李安他的新电影哦，《色戒》哈，在威尼斯影展里面呢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哦。那身为台湾人呢，那也非常的以李安为荣哦。那说真的，我还蛮喜欢李安的电影哦，喜欢他的电影呢，当然不是说是我所谓的不是讲说什么去一窝蜂啊，而是说单纯的觉得他的电影很好懂。你不会说有些电影你会觉得哦，那就算是影评很好哦，可是 你会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就影评人看得懂。那李安的电影呢，李安电影我觉得就是说他不但影评人哦看得懂哦，那观众一般观众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哦也看得懂。就拿看书来比喻好了，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那个看书的习惯，一般来说应该有啊。虽然说现在人生活比较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书，但是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抽出一点时间来看书吧。在国外啊，你在生活在这种外语的世界里面，你会觉得说那个中文书已经是成为你唯一的慰藉了。那我看书的一个经验是告诉我说，哦，我自己本身我发现说我蛮喜欢那种所谓的我们现在讲所谓的古典文学，可能就是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文学作品啊，那或者说是中国古典，不管是中国古典文学也好，还是西洋古典文学，比较起来真的跟现代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我真的是比较喜欢那个所谓的古典文学。最主要的其实最基本原因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真的说故事的功力非常好哦，他们就是可以单纯把一个故事讲得很好，引人入胜，让你吸引你去看它。可是现代人的，我觉得现代人的写书的方式好像变成不太一样，他想搞一些花样哦，你会觉得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好像书没有什么内容，而它只是在一个堆砌文字哦。那李安的作品呢，就让我觉得说他不是在那种玩花样，也不是在堆砌文字哦，也不是在什么堆砌什么镜头哦，或者是说搞一些什么哲学之类的东西让人家看不懂哦，而是就是很纯粹他就是在跟你说一个故事。张爱玲的这部短篇小说我好很久很久以前就看过了，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这小说里面哦描写的并不长，而其实并不多，然后很多都是一句带过，那很好奇说这个一句带过的时候呢，跟李安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句带过背后的意义。希望呢有机会很快很快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两个半小时，这个原著好像就二十几页而已哦，20几页演成两个半小时，啊，真是好奇啊。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